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1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拜登直言不讳地评价习近平骨子里没有民主，这透露出什么信息呢？
我想拜登呢，他恐怕他现在整个的战略的那个构思了，恐怕不是他的任期的问题，甚至不是未来的8年的问题，恐怕他是想的是未来20年、30年的问题。
俄罗斯反对派决定调整抗议示威策略。在疫情之下，为什么中共没有给民众直接救济呢？
中共这个政府呢，他从这个70年来到今天，没有一次给中国老百姓发过钱，他只有吞噬人民财富，等于说从来没有把这个钱呢吐出来。
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缅甸民众抗议军事政变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在星期二进入了第4天，民众不顾当局的宵禁令、集会禁令继续示威，警方则使用水炮、朝天开枪等手段试图阻止抗议活动，并逮捕了至少几10名示威者。在首都内比都，防暴警察星期二连续2天向示威者喷射水柱，目击者说民众向警察投掷10块回应，之后警察朝天开枪。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张贴的视频显示，示威人群听到了枪声之后快速地逃离现场。另外方面，美国海军2艘航母同时出现在南中国海，并在这个海域举行去年7月以来的首次双航母联合演习。星期二，美国海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与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当天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多项操演，目的是强化海军各项资源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以及指挥和控制能力。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拜登在几天前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评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骨子里没有民主，这透露出什么信息呢？拜登回忆曾经跟习近平谈到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时候强调，我们不需要发生冲突，这有什么弦外之音呢？拜登关于美中关系的政策受到了什么考验？那么习近平现在呢，又给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出了哪一些难题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夏明教授，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天播出的采访中谈到习近平时说，他很聪明，他非常强硬，他没有，我的意思不是批评，只是现实，他的骨子里就没有民主。你如何看拜登总统对习近平的这个评价？
是，我觉得呢有两个方面啊。第一呢，我们知道，拜登做副总统的时候，正好是习近平呢做国家副主席，所以他们两个呢也都有很早就有交往，而且有比较那个就是亲近的了，一对一的各种交往，所以应该说拜登呢对习近平呢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拜登对习近平这个评价了，那么当然是从拜登的就是不仅是从他的远处的观察，从他的根据情报了对习近平的这种总体的一个评估了，当然也和他个人的感觉了，那么都是有就是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评估了确实是非常重要，那么让我们知道了美国总统是怎么样看习近平的。但是呢我觉得呢第二点呢，我觉得应该注意一下，就是习近平的很多的做法到底我们是要看就是习近平他作为一个个人呢，作为一个能动体了，他是不是就说是完全是不变的，或者就是说当时拜登在帮助习近平的时候，也就是说习近平在跟薄熙来了 在争夺大位的时候爆发了很强烈的这个权力的争夺的冲突。而我们知道王立军呢，那么是逃到了美领馆，那么王立军逃到美领馆呢，那么是把中共的内幕的一些争夺的东西、啊、是给美方呢是讲清楚了的。所以美方当时正好是那个奥巴马和拜登那个政府了，那所以他们呢应该知道中共的一些争夺的一些内幕，尤其是薄熙来了，那么他在那个想争夺大位，想跟就是习近平呢到底进行什么争夺了，那么这些东西呢应该是美国政府还是有所知晓的。而美国政府呢也把这些东西呢也应该说是帮了习近平，也给习近平那个通了气。那所以呢我觉得可以说，就说美国那个尤其是拜登呢，那么他也那个期盼过，可能是认为在习近平跟薄熙来的这个两个对决中呢，应该美国呢是可能是希望了或者是期盼呢，习近平可能是骨子里边呢还是有民主的，或者就说骨子里边呢还是有民主者，就是民主人士，或者就是那个他说的是一个小拼写的这个 Democrat 了，所以他可能呢当时还是有这种期盼。那么现在呢他说习近平呢没有了的话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是拜登呢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了对中国领导人的那个深深失望，第二也是对过去的就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呢已经全面接班了，那个执政呢已经是八年多了，也可以说是对他过去八年多习近平执政的全面的一个就是我认为不满意或者是失望。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反映了这两方面。对，
那么你刚才也谈到就是拜登呢和习近平呢还是相当熟悉的，拜登在采访中说呢，自从一月份上任以来呢，实际上他与这个许多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都交谈过，但是他还没有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通话。拜登说我们还没有机会与他通话，没有理由不给他打电话。那么他既没有通话又没有理由不给他打电话，那您如何理解拜登的这个说法，他是在安慰习近平吗？
对，这里边其实我一直认为拜登呢是一个绵里藏针的人物，所以呢我认为拜登呢他做的每件事情呢都是有他的那个就是非常周密的一个打算的。因为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说的话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不想那个就是照着中方的这个写的剧本呢好像来做事，也就是说我要跳舞的话呢我不要被你呢所全部给控制。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中方呢包括通过一些下面的管道，那我们看到包括中国的那个什么就是外交部长也好，或者杨洁篪也好，或者驻美大使也好，他们呢也都是传一些话，那么希望呢中美两国首脑啊能够尽早的能够交换意见，能够尽早的建立这种元首外交等等。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拜登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了就是照你们那个就是写好的剧本呢去演。所以我觉得从这种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拜登呢也是想给中国了就是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讯号了，就是我们呢要照我们想做的事情去做，而且呢美国有美国的利益，如果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就合作，如果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就不合作。那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拜登呢有这个强势在里边，也没有就是说软话，第二呢那个拜登呢想那个就是争取了在中美这个关系中呢，那么美国呢那么具有这个就是优先的这个主动性，而不是像美国呢会被中国呢就是想用什么大国外交啦，想什么习近平的什么什么国际地位啦，或者外交要胜利啦，那么等等呢来那个就是帮助习近平而不是帮助美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其实拜登呢这个其实也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想给他那么施加一定的压力，另外的话呢就是说给习近平呢也一个明确的一个讯息了，就说我并不是那个急着一定要给你两个什么那个商量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呢我可以干很多事情不需要你，不要想着就是说你是一个就是好像必不可缺的，我的每一步工作都必须要需要你习近平的帮助。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那个讯息的话其实给习近平呢，那么我觉得说的是那个非常的就是严重了，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说中国呢恐怕主要是美国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挑战者，美国要做的事情恐怕都不是说跟中国一起做什么，而是说怎么样跟其他的盟国怎么样在美国把资源和权力呢给运作好了，怎么样对着中国做什么。那么对着中国做什么，当然有的是对抗， 那么直接对抗，那么有的呢，那么他说的就是说有的是合作，那么合作是看要对美国有没有利，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是非常清楚。
那么说到这个美中关系呢，拜登总统呢似乎计划呢以不同于他的前任特朗普总统的方式对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自从民主党上个月上台以来，拜登关于美中关系的政策你觉得受到了什么样的考验？中国这个习近平给拜登出了哪些难题？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呢现在主要的受到的考验呢有几个。一个呢，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国内了，那么现在面临的一个危机了，而且是多重的危机，无论是从那个病情，还是经济，还是社会，还是政治宪政，那么多重的危机。那么我们都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反应，当你的内政如果不是很强大，不是很安宁的话呢，当然会影响你的外交的这个成果。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拜登的一个目前的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那么第二个呢，就说中国呢，在那个拜登的这个外交的评估中呢，认为中国对美国造成的这个挑战，那么是从那个危险性上、危害上呢，是超过俄国的。因为你如果看拜登的话呢，他对普京跟习近平的评估呢有点差异。那么也就是说，从行为上来说，普京是最危险的，但是从那个制度构架和长期的战略和长期的危险性，尤其对美国的霸权的威胁来说呢，当然中国是那个最危险的。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呢，有一点从当下的具体来说，普京是很讨厌很危险，但从战略角度长远来说，中国现在最危险。那所以我觉得对那个拜登来说呢，要应付这么一个最危险的这么一个全方位的而且是对他的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这么一个国家了，我觉得这对拜登来说呢是非常那个棘手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在于，作为那个拜登呢，就是在过去的四年呢，他看到中美关系了被特朗普了其实搞得非常糟。因为特朗普呢乱了好多的就是基本的价值观，破坏了美国的人权的这个外交的这个就是信誉。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想用那个私人外交，那么超越美国的这个就是外交的那个正常的管道，而且破坏了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职业那个外交官的这个士气，而且把很多人呢也都给就是解雇掉，或者很多人呢也就流失掉。所以对美国的就是对华，无论从那个道德的这个高度，还从他的技术这个层面制度层面和的人员方面呢，我觉得都是由特朗普呢留下了一个漏洞。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洞呢，拜登总统要填补了，我觉得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些当然都是对美国外交政策都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拜登呢这里边呢有一个风险，一个风险就在于他呢那个说要把习近平呢跟中共呢要分开来，那么似乎呢就把习近平呢作为一个好像是没办法那个改变的了，那么也就是习近平呢到底有没有可能改弦更张，或者习近平有没有可能他即使骨子里边没有民主，但他有没有可能进行妥协，那么会往后退一下，不要搞他这种专政，或者是说他这种集权，或者说在两年以后的二十大了，那么习近平是不是要那个就是霸王那个硬上弓，那么一定呢要那个突破两届任期了，一定要搞第三届任期。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还是可能变化的。因为毕竟习近平他在过去的从跟薄熙来的这个权斗过程中呢，到今天呢，尤其是在那个去除掉任期限制以后了，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行为呢是在变化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环境，那么中国的政治格局其实也让习近平呢发生了行为变化。那么习近平的行为不完全只是以他的个人的凝固的性格来决定的，他还有一个政治大环境呢，他的选择的这个就是困局了，那么让他那个进行了某些变化。那么尤其你看美国这边也有政治学家来研究了，就说习近平之所以搞了很多政策，是因为当下的经济也一直在滑坡，那么国营企业的这个利润呢也一直在那个滑坡，那么他所以呢还要保自己的国营企业，所以就出现了反西方，包括对私营企业或者是对外资企业呢也都进行挤压。那么很多的东西呢都是跟中国的其他的那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变化是有关的。那所以我相信呢， 就说习近平的行为呢，也可能在未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这个大的压力下呢，那么习近平呢也是有可能发生某种转变的。那么这种转变就要看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精英，那么尤其是在准备到二十大的时候，党内有没有精英呢？那么面对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压力呢，那么再给习近平施加压力，让习近平最后呢是不可能那个突破任期了，那么进行那个连续三届任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习近平能够顺利的把权力交出来给中国了，共产党了，有一个重新的那个就是调整政策的机会了，我想恐怕这是美国了应该期盼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那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习近平现在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是习近平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也没法改变的，因为习近平这个问题毕竟是在这个制度的框架下，或者说习近平是在这个整个大的这个磁场中了，他的行为模式呢，那么在那个就是那个产生。所以我还是认为呢，如果美国做得好，如果中国下面呢还有许多大的变局呢，是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的变局会发生，那么我相信习近平呢还是可能会在历史的大变局面前了，我觉得要么改弦更张，要么同时呢历史的大变局也可能把它给抛弃掉。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吧，拜登在采访中回忆起2009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的这个期间呢，与习近平交往讨论时说，我一直对他说，我们不需要发生冲突，但会有激烈的竞争，我们不会按照他知道的方式去做，那是因为他也在发出信号，我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做，我们将关注国际规则。那么你认为这个拜登向世界表示美国会守规则，但是你认为习近平会守规则吗？
对，这里边就是你可以看到了，拜登呢他是两个方面了，他恐怕也相信呢在中美的冲突中呢，习近平呢恐怕呢不会成为一个首发的那个冲突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习近平多大的程度上他会首先挑起比如说冲突，那我们现在冲突就主要几点，一个就是台海，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首先可能会进攻台湾，那么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冲突。那么另外中国政府可能是不是想去动那个钓鱼岛，那么另外的话中国政府呢是不是想那个就是阻止其他国家呢在南海的自由航行，那么恐怕这三点呢都是对习近平来说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选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不认为习近平呢有真正的打算呢就是近期内了一定要那个收复台湾，那么同时呢也要跟日本叫板要去那个收复钓鱼岛，同时呢我也不相信呢中共呢在近期呢那么他也有所谓的打算呢要把就是南海呢变成中国的内海，那么这种自由航行权呢中国政府呢可以任意的去那个控制或者去那个就是干涉。所以呢我相信呢对习近平来说呢，在目前的大局的情况下，而且很多的他认为他有实，他认为他有势，但是我认为呢他是说给他自己老百姓听的。如果我们从国际的格局很多的那个分析来看呢，其实他已经失去了实也失去了势，所以中国的那个问题呢其实还很多，尤其是他过去呢是经济增长了一俊遮百丑，那么现在经济增长尽管他认为他是一花那个一枝独秀了，经济还没有萎缩，但是不管怎么样经济的增长率在 3% 以下，就给中国的财政和中国要解决它的就业和解决它的许多的贫困问题呢，就已经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呢其实现在是在更大的压力下在那个就是那个应对他的矛盾和挑战，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呢会有这么一些那个资源或者雄心或者有这种那个就是自信呢要挑起我刚才说的外部的三场就是这种主动的冲击。那如果习近平在这三场外部的主动冲击他没有就是去挑动红线的话了，那我觉得拜登也没有理由那么去进攻中国。那所以我想拜登呢其实给习近平就说的就很清楚，就是只要你不要不守规则，而这些规则的话呢都是由各个就是国际法了都规范的，包括就是中国的那个所谓南海的九条线，那么国际法庭也裁判，那么这根本就是不符合法那个国际法的。那么包括你也可以看到台湾那么也有就是各种法律的规范，包括美国的台湾关系法，那么与台湾的这川普政府呢也还有这些与台湾的这个旅行法等等的。那么在东海问题上，在钓鱼岛， 美国也是跟日本呢也是有条约承诺的，那么钓鱼岛呢是那个美国呢就是或尖阁列岛，那么是美国呢一个战略保护的这个范围内。那所以我想如果两国呢都能够意识到大家的这个就是基本的这个底线的话呢，我想两国可能会可以避免军事冲突。但是军事冲突如果能够避免的情况下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冷战，冷战就是一个和平竞争。那么这个和平竞争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未来的20年、30年到底中美在这场和平竞争中就像苏美竞争一样的，谁最后会成为赢家。所以我相信呢，作为拜登来说呢，恐怕他就没有这么一种那个像特朗普总统表现的动辄什么东西都要3天就解决，或者他的任期里就要干什么。我想拜登的话呢，他恐怕他现在整个的战略的那个构思了，恐怕不是他的任期的问题，甚至不是未来的8年的问题，恐怕他是想的是未来20年、30年的问题。
好的，谢谢你，夏明教授。
不客气，谢谢。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俄罗斯反对派决定调整抗议示威策略，而普京当局则动用人脸识别技术逮捕了示威人士。当局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还有其他活动人士的迫害更加的变本加厉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发来的报道。
在经过了1月23日、1月31日和2月2日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反普京示威活动之后，俄罗斯反对派开始调整策略。纳瓦尔尼总部的负责人沃尔科夫2月9日宣布，下一次抗议活动将会在2月14日晚上8点在全国各地举行。沃尔科夫说，这次示威的方式将不是走上市中心的街头遭遇防暴警察，取而代之的是民众将会点亮手机中的电筒，在自己居民小区的院子中站立10多分钟。目前流亡国外的沃尔科夫说，改变示威方式的这个新的主意来自于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法庭上所传递的暗号。纳瓦尔尼几天前在莫斯科法院庭审时曾经用手做出了新型的标志。沃尔科夫说，如果假设有100人同情和支持示威活动，但目前却仅有99人不敢上街，因为人们害怕被捕、被罚款、被解雇和其他的各种迫害。但抗议运动的潜力目前表面上能显示出来要多出100倍。反对派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克服人们的恐惧，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示威队伍。沃尔科夫认为，只要人们能够消除恐惧，普京就会销声匿迹。沃尔科夫稍早前曾经宣布，在春夏季之前，街头的抗议示威活动将会暂停一段时间，因为每个星期都动员民众上街示威，参与人数不但会减少，而且随着更多的人被捕，纳瓦尔尼在全国各地分布的活动也将会因此陷入瘫痪，这将会影响反对派准备9月份的议会大选。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解释说，反对派改变策略，同连续3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示威人数不见增长有关。另外，纳瓦尔尼在全国各地区的办公室的活动人士如果继续大量被捕，当局会立刻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从而阻止他们登记参加9月份的选举活动。秋季的议会大选被认为是今年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会影响到2024年普京本届总统任期结束之后的政治布局。随着普京年龄的逐渐增长，有关普京具体健康变坏的各种谣言也在变多，包括反普京的力量在内的俄罗斯政坛的各路人马目前都在为这次大选加紧准备。在当局的打压之下，纳瓦尔尼和支持者们多年来一直无法组建和正式登记政党，但政治学者们认为，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如同许多的大型政党一样， 那瓦尔尼仍然能够成功地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分部网络，这成为反对派力量的重要资源。正是在去年八月份，纳瓦尔尼前往西伯利亚的几个分部访问，为今年的秋季议会大选做准备时，他才被人找到了机会下手投毒，险些丧命。莫斯科市法院最近宣判纳瓦尔尼应实际服刑2年0.8个月之后，许多分析人士预测当局不会因此住手，非常大的一种可能就是纳瓦尔尼将会长期深陷囹圄。法院最近以侮辱二战老兵的新罪名再次审判纳瓦尔尼。这起事件来源于一名二战老兵在去年夏季录制了一段帮助官方宣传的视频，这段视频呼吁人们应该去投票支持克里姆林宫所发动的修改宪法的活动，修宪能够让普京在2024年总统任期届满后能够合法地继续竞选总统。纳瓦尔尼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谴责录制类似的视频没有良心和愚蠢。在最近这三次席卷全国的反普京示威活动中，当局在首都莫斯科等大城市大规模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逮捕示威者。近些年来，当局在莫斯科的街头、广场、购物中心、居民楼的入口等各种公共场所安装了大量的摄像镜头，许多活动人士不是在示威现场，而是在其他地方被捕。著名反对派人士亚申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并未直接加入到莫斯科街头1月31日的抗议人群中，只是在附近旁观。后来他同另外一名活动人士离开现场后，驱车在半途中被警察拦了下来逮捕，警察正是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到了他们。亚申目前被判处10天的监禁。著名政治学者舒里曼和丈夫在当天前往莫斯科示威现场，他们同样仅站在一旁。当两人离开示威人群走入地铁站后，地铁站中的警察立刻通过人脸识别系统把舒里曼的丈夫拘捕。舒里曼目前是俄罗斯总统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他前往示威现场的身份是观察员。这起事件后来被媒体大量报道之后，警方在夜间释放了舒里曼的丈夫。人权组织内部机构信息说，全国目前已经有大约10000人因为参加示威被拘捕。与此同时，许多拘留地点因为人满为患，设施条件极其恶劣，越来越被活动人士和人权团体关注。一直为示威被捕人士筹款，长期关注他们命运的人权活动人士克里格尔说，迫害打压愈演愈烈，关在牢房中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他说，让被捕的人士感受到受关爱，不让他们产生被抛弃的孤独感，目前非常重要。克里格尔说，政治犯的人数在直线增长，这个政权或许觉得崩溃的那一刻即将来临，所以才这样加紧迫害。我们现在看到有的人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帖子就会被定罪逮捕，可见迫害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几十家俄罗斯自由派媒体最近联合发起行动，表达对知名媒体人斯米尔诺夫的支持。斯米尔诺夫是一家有影响的互联网媒体的总编，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示威，而仅是在推特上转发了有关同情和支持示威活动的言论，他一天前被莫斯科的法院判处15天的监禁。一些参加示威的人还面临着被雇主解雇的风险。莫斯科的一名年轻女演员因为参加了示威活动，最近被她所在的剧院除名。大约180多名俄罗斯的科学家、作家、导演、艺术界等人士2月8日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当局停止集权专制时代式的政治迫害，释放所有的被捕人士。380多名心理分析师、精神医生也在当天发表公开信，呼吁警方停止使用暴力 和精神打压的方式对待示威人士、新闻记者和活动人士。公开信说，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恐惧而寻求心理咨询和治疗，显示了警方的暴力行为已经猖獗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
西藏今年打算通过五大措施力争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70万人。关注西藏自由的人权组织说，这个政策是针对藏人的强迫劳动，并且呼吁各国政府积极支持藏人的自由。
中国官媒新华社近日报道说，西藏今年拟通过产业吸纳就业、落实项目吸纳就业、移工代训促就业、区外转移就业、依托基地稳定就业五大措施，力争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70万人，实现劳务收入50亿元以上。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星期二2月9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就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针对维族人的种族灭绝一样，这代表着中国政府经常以扶贫为借口，有系统地根除藏族传统生活方式。声明还说，这项政策有明显的强制性，与中共以前的行动类似，例如大规模搬迁和没收土地所有权。政府的其他类似举措还包括在佛教寺院进行宣传和关押藏语倡导者。自由西藏组织的活动经理约翰·琼斯说，从维吾尔族到藏族，中国政府都在不懈地追求根除传统生活方式，希望以此平息异议，抹去他们文化中所有独特而珍贵的东西。他还说，没有证据表明被强迫参加这些方案的人有任何再教育的需要或愿望，但政府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和家园，没有考虑到这将是多么令人迷失。必须允许藏人决定自己的未来，如何管理自己的土地，如何保存自己的文化。琼斯说，只要西藏不自由，他就受限于中国政府日益恶毒的计划，国际政府必须积极支持藏人对自由的渴望。去年9月，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就发表过一份西藏自治区政府要求农牧民接受培训并接受强迫劳动的研究报告。报告说，西藏自治区2019年和2020年开始借鉴新疆模式，对藏区剩余劳动力进行大规模和系统化的军事化培训。中国外交部在发给路透社的声明中强烈否认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并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工人接受培训是自愿的，没有涉及强迫劳动，而且他们得到适当的报酬。中国外交部还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不要被谎言所蒙骗。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批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上月发布的报告中也批评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话时也表示，美国将在新疆、西藏和香港捍卫人权和民主价值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一家法院星期二，也就是2月9号，对公开声援因公开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而获罪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的自由派人士耿潇南、秦真夫妇做出了判决，判处耿潇南3年有期徒刑，秦真2年6个月，缓刑3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北京一家法院周二对公开声援因公开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而获罪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的自由派人士耿潇南、秦真夫妇作出判决，判处耿潇南3年有期徒刑，秦真2年6个月，缓刑3年。庭审直播显示，耿潇南在自我辩护中承认了控方提出的所有控罪和证据，并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独立记者高瑜在海淀区法院作出判决之前表示，这个结果已有预期。 他说，之前已经得知耿湘南决心承担所有罪责，以便让丈夫和其他涉案人员能够在春节前获得自由。高瑜说，当局会选择在春节前夕了结此案，以淡化公众对此案的关注度。耿湘南在自辩中请求法庭，念在他是初犯，没有主观犯罪意图，且需要赡养和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给予从轻处罚。清华大学前教授许章润最近两年写过多篇严厉批评习近平的文章，去年一度受到软禁，被四川警方指称犯有嫖娼罪。耿湘南在社交媒体发声，声援许章润，要求当局予以释放。纽约时报知名中国问题记者楚百亮周二撰文称，当局对耿湘南与丈夫秦真指控的罪名是从事与其出版公司有关的非法商业活动，但他们的友人和观察人士都认为，在政府眼里，他真正的过错是不专心做商业，转向同情中共权力的批评者。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共实行的是一种选择性的制度，他要想给你加个罪名，他怎么造都能给你安一个东西。蔡霞所说的是，当局明明因为耿湘南公开支持许章润的言论罪抓捕了他们夫妇和其他人员，但法庭最后却以经济罪对他们进行处罚，这纯粹是政治迫害。蔡霞说，当他们想给你定罪的时候，他们可以编造任何他们想编造的。楚百亮在文章中还列举了中共处理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和河北省农民企业家孙大武案件的例子。去年9月，任志强因抨击习近平而被逮捕，却以贪腐罪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孙大武明明因呼吁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引起地方官员的不满，但后来却因经济原因在去年11月受到关押。楚百亮引用清华大学教授郭余华的话说，但是他现在实际上在这种意识形态统治失败之后，他就经济惩罚，用经济方式来给你判罪名。
香港终审法院裁定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不得保释，使特区政府律政司就早前高等法院准许保释的裁决提出的上诉得直。美国、欧盟还有其他西方国家对香港当局的拘捕黎智英深表忧虑，并且批评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会严重的削弱一国两制，包括担心在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司法不再独立。而另一方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说，香港不承认双重国籍。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早上出席行政会议前对记者说，拥有双重国籍的香港人无权获得外国领事协助。他这番说辞证实了西方外交官在较早前发出的警告，称当局已经开始在香港严格执行中国的国籍法。林郑月娥称，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6年已解释在主权移交中国后如何在香港实施国籍法。他表示，除非拥有外国国籍的人士申请放弃中国国籍并获得批准，否则他们在香港仍被视为中国公民，因此不能享有领事保护，包括领事探访权。他说，香港特区政府严格执行及落实相关政策。加拿大外交部上周宣布，香港的监狱当局要求拥有双重国籍的囚犯在服刑期间需要做出选择单一国籍的声明。英国政府表示，由于香港不承认双重国籍，对于拥有英国和中国双重国籍的人士，英方未必能够提供领事协助。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也在星期一修改了对香港的旅行建议，表示英国领事馆已获悉香港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不承认双重国籍。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新冠疫情在中国方面的有关消息。 世卫组织专家组在星期二2月9号这天下午的时候呢，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他们一个月来在武汉进行病毒溯源调查的一些主要结论。专家组成员丹麦科学家彼得·本·安巴雷克在发布会上说，调查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但是呢，还没有能够达到彻底改变对这一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基本看法。他说，引起大瘟疫的是蝙蝠携带的天然病毒库，但这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更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研究。武汉的世卫组织的调查结束了，基本上是排除了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另外，在疫情期间，有许许多多的中国民众遭受到生活的打击，那么中国政府却没有直接发放救济给民众。为什么疫情之下中共不给民众直接救济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所做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又名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大爆发酿成全球性灾难，这种局面被认为是由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导致的。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国当局应对疫情的经济措施别具一格。一些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援助外国十分大方，甚至为此获得大撒币的名声，但对遭受疫情灾害的中国民众却十分吝啬。中共缘何不能向中国民众发放他们急需的直接救济？各方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一些评论家和观察家指出，中共没有向中国民众发放急需的直接援助，之所以在中国国内和国际间引人注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本人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宣传机关，自他2012年上台以来，反复大力宣传说他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然而，在千百万乃至上亿中国困难群众吃住成问题之际，习近平却好似并不牵挂或关心他们的困难。与此同时，在千百万乃至上亿中国人因疫情而陷入困境之际，中国政府却对外国和外国人关怀备至，体贴有加，热心援助。用国际间最常用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搜索中文关键词“英国疫情援助”，人们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头的搜索结果包括英国将援助疫情下暂停营业的企业，英国经济财政大臣将推出更多金融援助措施支持受疫情冲击企业，疫情简讯英国向受封锁措施打击的企业追加46亿英镑援助。用谷歌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德国疫情援助，人们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头的搜索结果包括德国计划补助中小企业每月最高5万欧元，德国联邦政府对抗新冠疫情援助措施，被指援助计划申请门槛过高，德国准备延长并扩大经济刺激。用谷歌搜索中文关键词日本疫情援助，人们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头的搜索结果包括日本新冠疫情援助金仅发给优等生，中国外交部就中方是否准备对日本疫情的情况提供支持或援助等答问，日本疫情告急，中国援助已安排。用谷歌搜索中文关键词中国疫情援助，人们可以看到排列在最前头的搜索结果包括外交部，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12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 中国给全球战役送来希望曙光。中国已组织实施对8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的抗疫援助。谷歌搜索结果这种大数据清晰地显示，跟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相比，在疫情援助方面，习近平所统辖的中国政府的突出表现是热心于对外国而不是对本国提供援助。在百年不遇的疫情肆虐之际，跟对民众直接提供援助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政府热心外援，对内吝啬，拒绝对民众提供直接援助的做法，不但引来中国国内外观察家的议论纷纷，也引起中国国内公众的抱怨。一些观察家认为，在严禁妄议中央、违者后果难料的当今中国，中国公众的抱怨和愤怒，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愿意或敢于报道。但这些被官方媒体忽视的抱怨声显然足够大，以至于引起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反应。1月28日，胡锡进通过新浪微博发帖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表现会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一些物价会上涨，还有可能普遍通胀，我相信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会这样。中国去年 GDP 不管怎么说还是正增长，肯定有很多国家的情况比中国糟得多，有的国家给每个人发钱，但那属于哄大家，都发钱就基本等于都不发钱。胡锡进的这一微博贴触及了当今中国的一个禁忌话题，这就是有其他国家给遭受疫情之灾的民众提供直接援助，中共当局以及中共当局掌控的媒体自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刻意回避这一话题，因此胡锡进的微博贴在中国网民当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和反响。众多的中国网民抨击胡锡进明显是在讲歪理，有人反驳他道，都要求纳税基本等于都不要求纳税，都要求爱国基本等于都要求不爱国，都要求配合防疫等于要求都不配合。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则表示，胡锡进的说法显然是一种高高在上不管人民死活的说法，对中国众多因疫情而丧失生计吃喝无着的百姓来说，能够得到千把块钱人民币的直接援助明显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迫切的。高瑜说，
都是救命的钱，对富人那点连锦上添花都不算，现在都成他们都是多大的款呢，几十亿上百亿上千亿，是不是他们哪需要那千把块钱的救助款呢？但是对穷人家就是救命钱啊，也是那个在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吧，是吧，那绝对是雪中送炭。
在当今中国，月收入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有6亿，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人有将近8亿。观察家和经济专家们指出，即使是在正常的时候，这些人亦是生活艰难，处于贫困的边缘，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更是使这些人的艰难生活雪上加霜，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援助。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很令人遗憾的是，胡锡进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中共当局的鹰犬，总是替中共最高当局冲锋陷阵，替当局说当局自己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的话，不要给民众提供直接救灾援助，这种话正是当局不好意思说的，所以胡锡进就说了。但胡锡进所说的话有一些可以骗人的成分，因此需要认真对待。 谢田教授说，
他实在在盗用这个另外其他国家有一些这种叫 universal income 这种理论，啊，有在那种国家的话，你如果是比方说给每个人都发一笔，我们说是正常时候，正常的过程之中，给每个人都发钱的话呢，那造成呢，等实际上全体所有的人那个收入都增长，然后呢，物价也会上涨，对吧？然后通货膨胀，然后跟没发钱一样，这是在正常国家如果没有瘟疫停工的状况，来正常的全员这个就业这个情况下，有这个可能。
谢田教授指出，胡锡进显然是在玩弄鱼目混珠的骗人把戏。谢田说，
现在的问题不是就是说全员就业，中国这个产业链转移外移导致企业那个下岗工人增多，倒是很多那个中国现在有，至于我看最新的有一个统计，中国有1亿多人，1亿2000万人失业，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根本不是全员就业，就是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在这种瘟疫状态，在这种现在中国的失业，就是有一个统计我看到是说有1亿2000万人完全失业，就这种情况下，对这些人，他们的储蓄可能都慢慢的消耗殆尽，这个时候对他们发这个钱呢是非常必要的。
在谢田教授看来，胡锡进所玩弄的另一个忽悠人的骗人把戏，是暗示发达国家和民主政体对民众的援助是盲目的，普遍撒胡椒面式的援助。但发达国家和民主政体根本就不是胡锡进所暗示的那种傻瓜，而是从特定目标考虑设计和执行针对民众的直接经济援助，其目标和宗旨是救助最需要救助的人和企业。台湾在这方面的做法被谢田教授认为是属于最好的。他说，
台湾这个就中华民国政府呢，他觉得很清楚，你发钱的话呢，很多人可能就存起来了，因为台湾现在就是发了钱，一个是帮助人民，同时也帮助那些小企业商业，那你如果发了钱大家存起来的话呢，小商业企业他也得不到，对不对？所以他们发了一种那个购物券，就是说发的钱呢是可以置换成，就是说提取消费券，叫消费券，叫消费券。这样的话呢，又救助了这些穷人，又帮助了这些小企业。我觉得台湾做的这个是最好的。
与此同时，在美国自疫情发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已经两次直接给社会大众发放救济款。两次直接现金救济款发放都是有针对性的，以救助低收入者为首要目标。以最近的一次，即去年12月发放现金救助为例，美国政府的发放标准是调整后总收入低于每年15万美元的夫妻可以得到1200美元的救济款，然后随着收入的提升，救济款数额逐渐降低，调整后总收入高于每年 17.4 万美元的夫妻可以得到的救济款降低为零。婚姻夫妻还可以没有一个17岁以下的孩子再额外得到600美元的救济款。中国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家们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胡锡进和他主编的《环球时报》常常说出一些中共当局舆论管制部门禁止中国国内其他媒体碰触的禁忌话题，从而给中国公众打开了一点表达自由的缝隙。在疫情期间，政府是否应当向民众提供直接援助的问题上，胡锡进的言论显然也是发挥了这种作用，使民众得以借着批驳他的机会，间接地抨击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不管困难群众死活。在胡锡进发表其他国家给民众发钱基本等于没发钱的说法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发出强烈的抨击，导致中共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封杀网民的讽刺和抨击。被中共网管当局封杀删除的网民意见包括，胡锡进说有些国家给老百姓都发钱，那是哄大家，都发钱等于没发钱，谁能告诉我这胡说的逻辑？为什么都发钱等于都不发钱？ 我倒没有建议都发钱，我建议给困难群众发钱，毕竟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但这不等于说都发钱的国家就是哄大家，都发钱就等于不发钱。胡说到这个程度，基本上等于找不到脸了。另一位网民说，其实财政平衡的话，每个人发1000元就需要加税，一般还是加在收入高的行业和人群身上的，其实还是劫富济贫的，老胡应该支持才对。鉴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对民众直接援助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有目共睹，鉴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民众迫切需要政府的直接援助，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拒绝给民众提供直接援助呢？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怪癖或怪招，而是中共政权一以贯之的本性所决定的。谢田说，
中共这个政府呢，他从这个70年来到今天，没有一次给中国老百姓发过钱，他只有他就是说吞噬人民财富，等于说从来没有把那个钱呢吐出来，他抢去的钱、吞下的钱吐出来，从来就没有。他以后我看他也不会这样做。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各方关注美国跟伊朗的关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重返伊核协议的条件就是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天表示，只有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伊朗才会重返2015年的核协议，并说这是伊朗最后和不可逆转的一致决定。伊朗国营电视台说，现年81岁的哈梅内伊是星期天在和伊朗空军指挥官的一次会议期间讲上述这番话的。哈梅内伊还同时表示，伊朗必须在核实美国的制裁确实解除后才能够重返这项协议。此前一天，伊朗人民日报说，伊朗外长扎里夫警告，如果美国不在2月21日前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核协议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伊朗议会最近通过的议案迫使伊朗在核议题上立场更加强硬，现在留给美国人的时间不多了，伊朗今年6月份可能选出一位立场强硬的总统。伊朗上月宣布恢复浓度达 20% 的浓缩铀提炼，即恢复到伊朗核协议签订前的水平。伊朗官员表示，纳坦兹核设施的浓缩铀提炼能力已经得到提升。路透社说，美国总统拜登就任后表示，如果德黑兰重新严格执行伊核协议，美国将会采取相应行动。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也有类似的表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表示，拜登总统可能会签署一份行政命令，扭转前总统特朗普撤出伊核协议的决定，但是拜登政府不会考虑允许伊朗的石油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报道还说，拜登政府希望以伊朗重返核协议为契机，达成一项包括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等内容在内的更广泛协议，限制伊朗发展导弹和在中东地区内的活动。不过德黑兰已经表示不会参加这类谈判。伊核协议由来已久，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特朗普政府认为伊核协议只有对伊朗有利，宣布退出协定，恢复对伊制裁，包括阻止伊朗石油输出。伊朗随即停止履行协议，伊核问题出现反复。哈梅内伊有关伊核问题的最新表态正值周末，美国等伊核问题有关国家的官方反应目前还不得而知。
各位听众，这期节目在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